娘子亲不做等你米家中的母老亲不和阿家大把个儿等我长途心么多东巴土鸡将拉香吃多全部吃下跟鸡天牛子土鸡我这都是花多些咱们老头子单把三十八认真精明浪巴拉香吃麻痹神经牵肉娘来一块的跟着总部母老们难不了想这批嘉宾成立真正把将阿拉米加拉香吃罗居民尊敬尊巴的来往喷着拉巴什么议员等着何以判定将你人不起人求花的那拉马拉香吃罗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全师麦彭波切所造的四法印今天讲四法印当中第三法印涅槃寂静。那么开签涅槃寂静法印的大意呢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宣说涅槃寂静法印的正义。第二呢就是全接愿涅槃果法殊胜道性。那么首先讲第一个这个宣说涅槃寂静法印的真义呢也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中说第二就是别说。那么首先讲第一中说初中又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略示涅槃寂静之意第二呢就是以理成立此意。那么首先讲第一略示涅槃寂静之意那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如前硕书版聊之右落无云为枯侯以正是对之端紧其因诸迹由此彻底颓失右落因果之解脱涅槃即是寂静以彼为彻底原理轮回一切枯香之提心智神妙故为枯那么大家需要注意这里呢全智老人家配合枯寂灭道四谛来解释涅槃寂静就是说这里说到右落无云为枯就是枯地然后又说到弃因助寂这就是寂地说到这个正是对字就是道地那么说到这个解脱涅槃就是灭地从中可以看到四谛的修持要点也就是说首先按照优楼借苦所说正确认识优楼无因纯粹就是苦心那么了解了无取因相续所设的一切生死轮回的现象包括苦乐色境遇全部都是那苦心毫无正事安乐可得而就会发起真正言欢三幼的心而真正希求解脱那么为了获得解脱必须知道苦因是什么那么由于见了苦就迫切的希望解决这个苦那么这样呢就会把自己的心印入对基地的如理思维当中那么思维最终发现助苦的因那就是助寂包括种种烦恼种种忧楼业而且它的根源就是我见那么知道寂地即是住库的因之后呢就知道在何处下手了那么全职讲正是对治就是指无我惯会以他为主以及呢跟他相应的眷属们这就是真实对治就是说见无我的空灰是我见的正对治就像由于当时这个言事不明把化身见为蛇弃了这个蛇的颠倒妄见由此呢发起种种不寂静的形态以及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只要打开这个明胆亲密的言事见到这个化身上压根就没有蛇的存在当即笑住蛇间以及呢有蛇间阴气的一系列 不仅仅的心态和行为。那么像这样，先见无我的空慧就彻底能够断掉即自根源，也就是我见，由此呢讲断经亏因系统即的内涵。这就是大家明白所讲苦的因的这个即地的内容，也就是一切烦恼和忧漏的业。那么这样断即以后呢，当然因灭的缘故国就灭了，就像这个心猜全部穷尽，那没有火那样彻底推掉优罗法范畴里面的因因果果，而且不失时间外道十三八定的境界暂时压制那一种的退，不是这样，是以退永退的，而且呢永远不复再生的。所以这种情形就叫做解脱涅槃，从过去无趣因的皆因相续当中完全脱出来了，没有因的缘故，不会再接后有的因，这个就叫做彻底推失优柔的因果。也就是说，从因从果两分来说明，其中因上呢，从根源上已经完全推掉了我自我见，从内容上呢，推掉了所有的烦恼和业，一断永断的。同样从过上来讲，已经推掉了无趣因的皆因相续，那么这样完全退了后不会再生的，因此呢就已经解脱了错乱的状况，这个就叫做涅槃。那么接着呢要说明这个涅槃的状况，它叫做寂静。大家需要明白，这是对于涅槃德相的一个描述。那么为什么说寂静呢？因为这是一种彻底远离轮回一切苦相提性的深妙果位。所谓的苦就是一个逼迫的状况，有苦不寂静，无苦即是寂静，所以呢一切一切的苦都没有了，远离轮回一切这个苦就称之为寂静了。在这个时候呢寂灭苦非常寂静，所以叫这个寂静。那么这一上呢就是略略的现实涅槃寂静之意。全智老师在金刚经呢首先给我们把中点抓住，然后呢就是通达要义，所以呢首先略是涅槃寂静之意。那么接下来呢第二就以理成立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继续讲第二课。那么以理成立此意呢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以理成立这个寂地，第二呢就是以理成立灭地。那么首先我们讲以理成立寂地，这个呢又分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以理成立苦因有因，第二呢就是以理成立苦因为惑业，第三呢就是以理成立烦恼以我见为根源。那么这样子一力抉择下来后呢，我们仍然不必要通过别人就是催我们劝我们，或者我们很被动去想这个苦地寂地等等，根本不是那个心态，完全是主动的，非常相信的，而且呢心里没有任何怀疑的，甚至呢就是彻底把这些邪见都打消掉了，然后呢从正面产生这个圣界有定界，这样子的话心里非常定，非常相信，非常有力量，然后呢就是很主动的有真正真正的自己的心去学修佛法，然后呢进入这个实修上面，真正真正的这样就是坚固道性的基础上修这个涅槃寂静这样的一种法义。所以呢抉择这些或者说在今天这个时代来讲，按照全智老人家一样，一力抉择非常非常重要。虽然我们也是这里按照全智金刚句呢就认认真真的要学习，要真实通达，然后呢最起码相续当中不能说这个修正上怎么怎么样，但是呢在定界，在这个身界，或者说我们佛法不共的殊胜的这些内道的真见一定要建立起来，否则的话呢似动非动的糊里糊涂的一个状况，然后呢半信半疑的那个状态，或者呢就是自以为是的其实就是没有真正产生定界，就还有这种摆这个世间名利等等， 原作这些把自己相须啊染污的一塌糊涂，那这样就根本走不了这个涅槃基金这么清净的啊这样的一个道上面。所以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尤其今天这个时代，必须讲这些，尤其就是全职老人家的金刚举余力抉择的问题啊，必须要精通。但是呢，这个全智的金刚句的殊胜心价值力不可思议，哪怕就是一个身着大菩萨对全智金刚句啊，你每天思维都有收获，更深入的可以聊到万法究竟的思想，有很大的这种帮助。而且呢，老人家呢就是一种总结性的深深的要点挖掘的方式呢给我们开显啊殊胜的这个法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力抉择的这些法义精通的话呢，等于就是一通百通，整个大经大论在什么地方，在修行的要点上完全抓得住，完全有把握，心里非常定，然后呢自己的这个定解状态呢可以自己就是趋向实修的这个方面了。所以呢特别特别重要的缘故呢，我们这里也是一力抉择的发一些啊都给大家啊，就一个一个字的翻，一个一个字的解释，一段一段的交代，然后呢总体上一段一段的内容的总结或者说要点都一步一步在交代。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认认真真的这个学习。那么首先我们这里讲这个第一个啊，一力成理库晕有因。那么全智老人家就是这样说道，一力成理此已云，库为轮回的无云丙匪藏珠或者不移动，二是思尔生中中相故，能必量必等局。那么所以全智老人家首先说库位指自从这个清净界当中沦落下来，就形成了五趣因，它就是行库自性，从这个库性当中出生无量诸库，它的状况是一库借一库，就像这个长劫不遇的大病一样，乃至没有戒除之间一直都是库的一个状况，在此期间称之为库位。它的内涵就是在三有中轮回的五蕴，这就是库位。那么现在要观察五蕴有没有因，那这个呢又要从譬喻和法力两个方面做观察，就想在广阔的善有电影场里面不断不断的出现各种现象，思而出这个相，思而出那个相，丙匪藏珠不变，这就可以退出在后面有一个放因的因素，不是没有因，绝对是有因。那么法力上呢，轮回里面的身心世界不断不断的变异，没有一目可以定住，事事出生各种各样的相，由此呢可以推断这些轮回的现象有因的。反正来说的话，就是说如果没有因，不需要条件就能够出现，那应当在一切时一切处都出现。然而呢这个呢和它的不断不断变异的状况完全相违，或者呢不需要因的缘故就没有办法出现。为什么呢？因为句句再多条件也不是它的因，没有因就永远不生果。那么总而言之，以无因故现先常有或者呢显常无，然而呢实际上呢这个无因现象不断不断的变，因此呢成立有因。这里呢丙匪常住或者不移动，二是呢色而生种种相，一句呢在这个色法因当中的诸性无常里面已经确定下来了，无因的现象完全就是变异的变化的，一目都定不住的，这就可以看出它有因，是这样来需要观察一力成理这个库蕴呢，绝对它有因的一个问题存在。那这样我们就心里很确定的库蕴有因，而且是一力成理的。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二，一力成理库因为惑业。所以全智老人家这样说道， 慈因又见自在田等造作万物，以理诱害，而从业惑产生，以理合力故。那么大家需要明白，全智老人家对这样以理成立苦因为惑业是怎么讲的呢？我们就这里啊分两段来做思维，也就是说对于金刚句啊分两段啊做如理的思维。第一个呢就是破废因，第二呢就是立正因。那么破废因呢又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破人格化的自在田等作者，第二呢就是破非人格化的色法体心作者。大家清楚啊，各种宗派和流派都暗立万物的一个作者。譬如啊，有的印度教派程序自在田就是造作一切万物的作者，那么诸如此类建立人格化的造物主。哎，又由这个熟论外道建立自心为一切万物的作者。哎，犹如今天的物理学啊建立非人格化的万物起因或者元素等等。那么首先我们讲破人格化的自在田等作者。那么在此处呢，全智老人家呢以自在天派为例，他们呢程序一种人格化的万物的作者。不论说这个发刹那救灭又出来一个新的，这样子的话呢自在田就要死掉灭掉，又出来这个新的东西，不许可故。所以呢他们呢程序为常。再者呢就是自在田即使万物唯一的一个作者，应当有周边性，不应有所局限的，比如某些区域非他造作，没有这样的情况。那么再者他是人格化的主，有各种思维，考虑此阶段找此人事物，彼阶段找彼人事物等等。再者呢不能说他还受条件的支配，有时候某些条件不居住还造不出等等，因此呢要建立他有自在性。那么总而言之，此牌理论自在天就是一种长恨的法，也是周边的法，而且呢他在思考后自在地造作一切的万物，他就是万物唯一的作者。那么全智老人家说啊，见自在田等造作万物一力有害，所以呢就是我们这里呢一力破之，就是说既然说一切万物都是呢有唯一的自在田造作，那么自在田又是常法，那以恒是居应的缘故，应当呢恒是出现一切的万物。为什么万物有时候出现有时候不出现呢？既然它的因常聚，过就应该常现，如此一来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的众生应该一时之间同时全部显现。为什么现在只有此时代的人而没有古代的人呢？古代人即是自在天这个因造作出来的，而此因现在仍然居住，没有任何障碍，应当呢也造古代人，这样就是破斥他的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对方如果说啊，自在天的考虑也有这个阶段性，某时某刻思维要造一批事物，于是呢这批事物就造出来了，在临时临刻又想造泥类的事物，于是呢逆类又出现了。那么我们继续对此做破斥，就是说自在天是常法，那么他的思维是常法还是无常法呢？此时此刻的思维和彼时彼刻的思维是一还是二呢？如果是一，那应该造一样的事物，不应有任何的差别。如果是二，那就是不同的法，而且有变异，变异后就成了无常，怎么说是常法呢？再者既然程序自在性，那就没有做不到的，为什么当某些特定因缘合合的时候，即使想折子也没有办法折子，不得不生那些事物，而因缘消散的时候，即使想生那些事物也生不出啊？那证明他没有自在力，受因缘支配的缘故， 由此愿聚才有此事物，无此愿聚则无此事物。哪个是自在田由自在力创造出来的呢？根本就没有自在了。那么诸如此类可以发现此理论有力上的危害，完全以真理可以破掉，哎，有这个力上的危害。这样呢需要破人格化的这种万物作者。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二个破非人格化的设法提醒作者。就是说啊，譬如这个苏龙外道派，他承许西游安善德平衡的时候为自信，不平衡的时候呢发生虚假的万法的现象，因此呢承许自信就是一切万物的作者。那对此呢破除，就是说啊，这是生意当中的自信，又是由西游安善中不通的德平衡而定义的。那这三德即是生意当中的三德，也就是三种不同的四法，为什么又是独一呢？四三就非一故。或者呢，如果每一个都是呢自信的话，每一个又具善德，这样就有无穷无尽的过失等等等等。或者呢，就是自信即是常法，那就永远不变，为什么又有善德平衡和不平衡两种状况呢？而且这个平衡和不平衡是一法还是两法呢？如果是一法，那就没有任何差别，如果是两法，那就成了无常又差别啊，如此等等，可破设法提性的万物作者。那我们就明白全智老人家说，自在田灯造作万物一力有害，确实自在田或者说自性等等人格化非人格化的这些可以说万物的作者都根本不成立，不说究竟生意上面，在明眼的当中也没有办法安立，完全一力破斥，完全他们的观点有力上的这个危害。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做个总结啊，就是说由常一的因生无常堕替的过法不合理。也就是说，如果程序因是常义的体心，出生一切的万物，那以因是常的缘故，应当恒是胜过。为什么对于果有谋是生谋是不胜的差别呢？譬如以慈因胜一个人，那应当一切事都胜这个人，以因居住自故。然而呢，却发现胜过有阶段性，这是在此时生，在彼时不生，因此呢，建立常因完全不合理。再者，如果是独一的因生出一切万物的果，那为什么不一次生一切的果呢？因为啊，万物都以这一个因而居住的缘故啊。由此可知啊，常义体性的发为万物的作者根本不合理。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第二课，建立正义，就是全智老人家在这个原文上说，二从业火产生，一力合力故，就要对这个问题我们要做解释。就是说以上已经看到轮回无因就是无常的一个状况，也是呢多替的一个状况，而且呢它有色受想行识五类说色的各种体性各种的现象，并且呢有失控的迁移，根本不常住，刹那刹那都在变异变化。如果立一个常恒的独一的作者，显然不同。为什么呢？因果不对应的缘故。因此呢，外教等说立的自在田、自心等等作为万物作者都一力有害，而内教说立的烦恼和业为正因是完全合理的。大家需要明白，这是由于因上是无常的状况，而且是多体的状况，也就是说根源是内在的心，心起火造业都有多样性无常性。就是说内在的心处在不寂静的状况， 就有弹、沉、刺、慢等各种相状，而且都是堕体的，并且呢，刹那寂灭，也是无常的，不断不断的升起，在变化当中。由这个不寂静性态，也就是烦恼趋势，造作的身口意业也是多样性，又是无常性。也就是说，刹那寂灭就是无常性，或者一段一段印上的现先是无常性。而所谓的多样性，譬如有善业、恶业、忧楼业、无楼业，在这个善业、恶业当中呢，又有这个圣业、寇业、意业。那这个业呢，又有今愿的轻重啊、意乐的强弱啊、事件的就占等等各种差别。哎，纯粹就是一个多样性，这样呢就构成了这个业的无数差别。在对应佛教里面的宣说，有种种业感种种果，这上面毫无紊乱的，要具体的看到一心起烦恼造作的种种业，的确呢有善业、有恶业、有轻重等等无数差别相，而且呢就是自己造自己受，自作自受的，能够成立因果律，不相紊乱。一即呢应消过大，未作不得，一作不是，四大定律。那么这样寻着佛的教法去观察，发现这的确就是唯一的作者。所以大家需要明白，由自心造作助业，有善业感乐过，有不善业感苦过，而且呢有善业和恶业的差别，出生苦乐果的差别。再者，由内心上造作的业，会出现相应的艺术果、等有果、正上果等等。比如说，由于心中种了业种子，将来就使得业果增长广大，而且呢就是出现不同时间、不同地方、不同自性的恶趣果报和善趣果报等等。在这些方面呢，会发现以业为作者非常合理。再者，从登六过来讲，也是由于过去有这样的造作信心，到了过位就会发出同等形式的造作，由此呢就成立有造作登六。那么再者，了解到因果律有反馈的原则，造作什么样的业就会反馈什么样的一个报应，因此呢成立灵受登六果等等。再者呢，内在行中造了此种业，它有变现七界的作用，因此呢会发生增上果等等。那么这样看来，一切七情万法的多样性、无常性，实际就是由印伤气或造业的多样性、无常性而来的。那么印伤有无数差别的相，道子在过上面也有无数差别相，这是非常合理的。继续观察，就是说业有烦恼生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各种身口意的善意恶意等等，都是呢有行种起了烦恼当而造出来的。这可以透过两方面来确认，就是说一方面从自身的状况来看，的确就是由于心中起了烦恼，性在妄动的状况当中，北大趣事就会造各种的业。譬如为贪欲趣事，追求异心、追求名誉、追求财富、追求生活享受等等，的确就是最开始心动了、不寂静了，结果北大逼迫发出各种的行为。再者，可以从多样性、无常性来看，前面在硬的状态上有无数种烦恼，归纳起来有十种根本烦恼、二十种碎烦恼，一都可以在自身上确认到他们的真实状况。那么由于烦恼有无数的状况，导致出现的行为心智有无数的状况，这样能够确认业为就是由烦恼趋势而造的。那么这样有气或 造业这个因上的缘起，就发生了无数果相，一切的一切都唯一就是自作自受，它呈现出寂地繁臭的大规律、大法则。这样就可以确认了，这个轮回无云，或者说轮回窟现先，全部都是那自心上因为的业火所造成的，对此会发起定解啊。所以呢，就是全真老人家《金刚句》所讲的，而从业火产生，以理合理故，这样的话我们心里就没有疑惑，完全可以产生定解，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进一步再讲第三课，以理成理烦恼以我见为根源，这个也特别需要明白啊，不然我们认为啊，不想烦恼，或者说烦恼特别多，怎么想对着烦恼或者调伏自心，所有的这个烦恼想彻底断尽，那你需要明白啊，这个烦恼以我见为根源，这是非常可怕的，大的仇敌就是这个我见，因为所有的烦恼没有任何差别，它的根源就在我见上。所以呢，这个呢，全智老人家给我们讲的时候，毕竟这个是我们轮回凡夫众生的一个状况，也是我们轮回杂染法的范畴里面，在我们这个可以说面壁当中，我们通过以理完全可以抉择，完全让你相信，让你自明自智的状态当中明白，我的确就是一切的烦恼以我见为根源，这个以理抉择的非常可以相信，断除疑惑，发起这个定界，完全可以就是出现非常非常有加持的一个证件。所以呢，全智老人家这样说道，如来由大慈心开始利益主说话的方便，有大智慧如是照见万法的自心，而为大事具两四副，以随性如来的智慧做观察，则了大能及诸业的一切烦恼细节，以坏举间为根源。那么对于这一金刚句分三段做如理思维。那么第一段呢，就是为什么随性如来，第二段呢，坏举间是怎样的一个见，第三段呢，就是如何了大一切烦恼都以坏举间为根源这样就非常清楚以理成理，烦恼以我见为根源完全就是明白了。所以呢，首先我们讲第一段，为什么随性如来，就是说前面已经了解了轮回无因，纯粹就是苦的自性，所有生死轮回范畴里面的法全部都是苦法，并且呢，这里面有无数的苦，之后就开始演化向从中超出。那么为了超出，必须了解苦是有因还是无因，那么推求的时候发现它决定就是有因的，而且呢，不是自在天等等的邪因，而是呢自相续当中的祸业。那么进一步要探究苦的根源在哪里呢，如果知道根源，又找到呢能从根彻底端出的对治法，那由于端根的缘故，一切由根出生的苦就都会彻底寂灭的，这个时候就要寻求一位解脱道的道士，那观察谁已经先见了苦的因缘，谁已经先见了解脱道的做法，而且呢能为我们人人做开示，那我们人人就跟着他走。那么在寻求的时候发现，只有如来佛是世道大士，为什么呢，原因就是他具有大智慧和大慈心，也就是说他的一切种植造见一切诸法的金色有心和如色有心，或者说缘起和空性两分，因此呢他透彻的已经亲见到了发生苦运的因缘，以及呢就是解脱道的做法。那么再者，他有这个大慈心，大家清楚慈以欲乐为意，那么大慈就是对一切苦众生都祈愿大平等，是于先前以及究竟的一切的利乐。 那么由于有这样子的一个大智，愿意为众生不保留的开示一切能得到利益的方便，因此呢，他决定宣说解脱正道，会说明苦的因缘以及灭苦的方便等等。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按照如来佛说施舍的教法，以随性的智慧去做观察。由于这个佛的教法无错谬，并且具善巧，那么我们人人随着如来道师的指示，就会逐渐在自己的心中升起了了大基地的智慧，因此呢，随性如来。那么相反来讲，其他世间道士并没有无错谬的见到缘起的正义，或者呢，自见前程而不彻底不究竟。我们即使随心他们，也无法了大记得究竟正义，所以呢，必须要随心如来大师的道，他所开示的教法的义，完全缘起正义，让我们精通啊，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明白为什么随心如来的问题了。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个，坏计奸是怎样的奸？譬如在夜幕初降的时候，房间这个昏暗，不勤敏的严氏把前方的化身看成了蛇。那么同样在无命的状况下，把怀灭具具体性的乌云看成藏的独一的我，是这样一种这个颠倒妄见。那本来是堕体的云，也是无常刹那生灭的云，一下子没有看清楚，只以为它就是独一不变的我，就像没有看清圆放的盘身这个化身，以为就是一条幽静的色，这个显然就是一个颠倒的妄见了。所以呢，坏计奸是怎样的一个见，我们需要明白它就是一个妄见。那么接下来讲第三个，如何了大一切烦恼都以坏计奸为根源。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我见就是烦恼的根源，就要把这个事业拓开，一直看到出现身心世界之前，那是不二的法界，没有能说对待，一点人我法我的妄想也没有。自从其呢一念要明自己的心，就出了这个迷乱，有迷乱力就变出能说而去，之后呢能说对待久了，开始取少分四大，然后呢心识入到这个里面，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错乱，把云的众聚看成四法四体，进而呢认为他就是我，这就出现了我见，从此呢就有了这个人我，而且他是世界的主体，这就是动乱的源头。那么一旦从清净界当中迷失，并且呢自取云聚为我，就没有办法安宁了，没有办法寂静了，在妄动以前没有一点人我的相，哪里有彼此的纷争呢？哪里会为是我争取什么呢？那是大通的法界，绝代的法界，它就是寂静的，是本来没有事的。然而呢，沦落下来，有了是我意识，把这个云聚自为我以后，就出现了粗的妄想。既然世上有很多很多人，有很多很多的好东西，那就要为是我争取。从此就没有办法安宁了。所以这样观察我们就明白，的确一切的烦恼都以坏计奸为根源。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讲由坏计奸生起诸烦恼的一个次第，就是说由于这个错认运的众聚为我，当时就起了这个坏计奸。坏计奸的这个奸就是决定的意思，决定把这个自为我，就像不仅仅已经入了迷梦，而且呢梦中出现了我，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不特切乐的自体感， 由此回分板之大的差别，也就是说，世界中心有一个我，它最重，然后呢，有我所面对的其他，这样呢，就分判了之大的差别，在我所对的世界当中分出自当他当了，凡是适合我心意的就叫做自当，凡是不适合我心意的就是他当，为了自我的利益就拉拢自当，对自当表示喜爱、贪着、等等，对他当呢表示不喜爱，甚至呢排拒、成毁他当，之后呢把我摆在人群里面就有比较，当我具足某种功德的时候，内在的心就会愿我高举。既然有了我，就会制作我，未长或者短。那由于把我见等，以及呢就是相述的各种我所自持的恶心，制作为第一，制作为最好最圆满。如此一来，对于开始无我的大师，以及大师所说的业果啊、四谛啊、三宝等等的法，就回去这些没有的邪见。另外呢，因为自我意识非常深信的时候呢，不愿意听从这个因果律和四谛法当道，不愿意去皈依三宝，反而呢否认这些是没有的，或者呢怀疑这是有啊还是没有啊等等，诸如此类，以我见为根本，会发起各种的烦恼，会去贪，贪着自当，会去嗔，嗔为他品，他当。会去辨子间，自作我长，自作我短；会去见取间，即君取间，自作这些以我为根源的见解、恶心为畜生，会对正法起邪见，或者呢起疑惑等等。那么诸如此类，会发生一切的过失。哦，我们就明白，有怀疑见呢，升起诸烦恼的次第。终结性的来讲，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稍微再进一步具体的做个观察，这样大家就更清楚，非常明白了。就是说，接着要具体的准确认识，怎么以我见为根源发起无数的烦恼呢？大家需要明白，自从决定的人为这是自我，那当然以他为最尊，而且呢，来到这个世上，所面对的境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好东西，因此呢，为了自我的利益要拼命争取，这就成了不寂静的总根源，也就是事事为我贪求，为我争取，欲望无限的缘故，无法安生。由于整个世界都在无常变动当中，而且呢，随因缘力转，没有任何自在，因此会引起无数的恐慌。在争取的过程当中呢，回去无数的烦恼，这就发现众生都是为了使我而入到无数的烦恼系列当中。譬如因为有最尊贵的我，当然要拼命的为我应招，为我设计，为我抗议，为我竞争，为我更新，为我奉福，为我打造脸面，为我赢得名誉，为我避免损失，为我做出标签等等等等，这里面呢有许许多多的我的欲求，所以呢没有办法安静安宁下来，事事都是那不清净的烦恼状态。而且呢，由于自我的这个尊严，会要求别人都得按照我的意志转，听我这个使唤等等。又由于自我的尊贵，要求别人必须赞扬我、恭维我、呵护我等等等等。然而呢，这都是在抗拒真理。为什么呢？因为本来没有自我的存在，却一直要保护住这个虚假的我，那当然事事都是不安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人顺这个我、骂这个我，那必然其成；如果有人赞这个我、敬这个我，又洋洋子的。另外呢，把它放在人群里面，又天天正，有点功德，站在上面，又翘起尾巴了。相反来讲， 遍地一下，又感觉这个没脸。再者呢，就是自我贪婪无厌，碰到一样要一样，得到一种还要你一种，没有得到又焦急当道，特别怕自己落后，无法忍受别人圆满淡淡。还有献不出自己，就要拼命献，还要保护自己。那么诸如此类，贪嗔痴慢疾等等，无量无数。所以大家需要明白，一旦进入错乱的不特切勒世界，进入生死轮回的世界，就像最开始如老迷梦一样，自从出现见分相分就迷失了。之后呢，又在这里面掀起一个我，又出现很多个他，又有名利异性等等。那么因此在这个梦当中，愿望现的这个经分之分他，谈之称他，告居嫉妒竞争等等，这一切一切迷失妄自的心态，全部都叫做烦恼。根本的心就是随时要利我、保护我、突出我等等，所以呢，随时都要表态，随时都要行动，没有一颗寂静安宁的。那么为了我要做出各种的表情，千姿百态的，这些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是烦恼的相，不寂静的相，不安宁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因为有我就要打造一系列的我的简介、我的思想、我的行动等等，整个一系列心都是呢自我的才有特色。哎，可见所有的烦恼不寂静都是呢由我间为根源而出现的。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因为我就出现了对我的无数计较、分别、无数的执着。哎，就像养了一个贼儿子，就有数不清的事、数不清的执着一样，对他有那么多的焦虑、操心，那么多的自豪、满足、欲望、欢喜、忧愁等等，全部都是为自我而动的。然而呢，这一切一切全部都是呢妄动。再则如到这个群体里面，这个众生相都是烦恼的状况，所以呢各个人都是我见烦恼，没有别的，在竞争场合里面彼此染污，因此呢烦恼现得尤其此生。在这个当中有多少贪嗔，有多少争斗，有多少现实对比等等，这些统统都是烦恼，都是由于有事我才出现的。因此呢，这个我见确确实实就是一切烦恼的根源，它就是根。这个大家心里一定要清楚，因为这么具体的做观察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明白，哦，原来我们想远离苦，那么观察后呢，有苦的因，观察因的时候就发现色地当中寂地的所有的业火，它就是苦的因。要端出这个的话呢，一切烦恼的根是什么呢？以怀聚见为根源。因为啊，一切的业都是呢在烦恼的状态当中造出来的，一切烦恼的根就在我见上面，所以呢就是一切烦恼细节以这个坏聚见为根源。这个大家心里非常需要有数，非常需要清楚。真正想彻底离苦得乐，要得到这个涅槃寂静解脱的这样种种德相，得到究竟的幸福快乐，那必须是按这步走，按照这个法道上一步一步这样抉择下来，那样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非常相信有这个定界的状态，才能非常励志的去向光明大道啊，是这样。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对此呢要好好的学习。那么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把这个学习这样殊胜的四法印的三根为足一切十法界的优罗无漏的三根优众的随喜，然后这样前提下呢，我们这么庞大的一个三根呢，以这个普贤大愿做因次，然后为了获得普贤殊胜心做普贤回向，请道门念修普贤行愿品。
我以大意。 愿多